以仁爱之心来化解仇恨。一句闲话就要计较，一点小小折磨就受不了，这种没有力量应付环境的青年是不能担当任务创造事业的。星云大师，人与人之间相处难免会出现摩擦，产生误会，以致内心生出怨恨，有的是因为吃了亏，有的是因为话不投机，仇恨是侵蚀友情的罪魁祸首。很多曾经的挚友因为仇恨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。星云大师说，仇恨怨心都是不祥之事，化解乃为上策。仇恨要怎么化解呢？有的人认为以牙还牙是最公平的做法，即用仇恨应对仇恨。有的人则认为以德报怨，用慈悲之心化解仇恨。不同的认知会导致不同的结果。究竟哪一种才是最好的办法呢？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十分有钱的人家的太太没有生育能力，但是夫家不能后继无人。为了彰显自己的贤惠，她亲自张罗为丈夫选了一名侍妾。这名侍妾年轻貌美，丈夫甚是喜欢，这让太太心里很不舒服。没过多久，侍妾就怀孕了。太太想，若是让这个孩子顺利产下，自己今后在夫家更没有地位了。于是她在侍妾的饭菜中放了堕胎药，侍妾吃过后就流产了。侍妾第二次怀孕后，她又采用同样的方式，使侍妾的孩子没有保住。侍妾渐渐明白了自己两次流产的原因，于是第三次怀孕后没有与人说起，但最后还是被太太察觉了。太太再一次不动声色地在饭菜中下了堕胎药。这一次因为怀胎时日已多，侍妾因为流产死掉了。太太假装在侍妾面前悲痛欲绝，不知情的人看了还以为是太太的亲姊妹死掉了一样，而侍妾的亡魂却因为死不瞑目而心怀怨恨。她暗暗发誓，永远都不会饶了太太以及她所生的孩子。几度轮回，太太投作鱼，侍妾就投作水鸟，太太投作麋鹿，侍妾又投作豹子。后来太太投作一个官宦家庭的大小姐，嫁到了皇宫，成为皇帝宠爱的妃子，不久就诞下龙子。这时侍妾投胎成为食人的妖怪，变身为宫廷的法师，借着做法的名义追杀太太和他的龙子。太太十分害怕，抱着龙子逃出了皇宫，侍妾紧追其后。路过一处寺庙时，太太看到庙中有一位高僧正在宣扬佛法，于是立刻跑进去，希望能够得到佛祖的庇护。侍妾追到寺庙外，因为自身是妖怪，所以不得入内，只好在庙外咆哮，发誓要吃掉他们母子，连骨头也不剩。高僧遂问太太他们之间的恩怨，太太从第一世开始一五一十地把情况告诉了高僧。高僧听后叹了口气说，哎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，仇恨必须化解了才能消失啊。说完他施法让侍妾也来到了佛堂前，然后对他们说，恨只能让仇恨越来越深，唯一能够化解仇恨的只有友情。高僧的一番劝解让他们找到了这么多事都不曾快乐的原因，于是他们终于原谅了对方。如果用仇恨应对仇恨，就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，永远没有停下来的时候。人虽然没有轮回，不会带着仇恨投胎转世，但是仇恨会影响下一代。历史上国与国之间的厮杀，父债子还，为父报仇的悲剧，不都是仇恨的延伸吗？佛说，应以慈惠战胜忌忿，以善胜恶，以布施胜自私， 以真实胜虚诓。化解仇恨，让仇恨停止的方式只有仁爱。一个小和尚在挑水回来的途中，不小心踩到一条蛇，蛇立刻反击咬伤了小和尚。小和尚回到寺院处理好伤口后，就拿起挑水的扁担，准备打死那条咬伤他的蛇。这一幕被正在参禅的智慧法师看见了，他叫住了怒气冲冲的小和尚，问道：“
你准备去做什么？”“
师父，弟子被一条蛇咬了，我要去报仇。”
小和尚回答。
“哦，你是在哪里被咬的？”
智慧法师问道。
“就在寺院后山坡的草地上。”
小和尚说。
你的伤口现在还疼吗？
智慧法师接着问。
现在已经不疼了。
小和尚如实回答。
既然已经不疼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去打他呢？
智慧法师问小和尚。
因为他咬伤了我，我恨他。
他咬伤了你，你就恨他，而你踩到了他，他咬了你，也是恨你的表现。你是人，他是动物，他不懂得放下仇恨，你也不懂吗？
智慧法师说，
就算我放下对他的恨，也非要打死他不可，这样才能避免别人被咬伤。
小和尚振振有词地说，
你的仇恨还是没有化解。世人对待仇恨通常有三种方式，一种是记在心里，等于在自己心里种了一颗仇恨的种子，随着种子生根发芽，自己终日生活在恨意带来的痛苦中。第二种是选择忘记，这等于在自己心中种下了鲜花的种子，花开后自己能够享受到快乐。第三种嘛，是选择和仇人和解，主动原谅对方，相当于摘下内心的花朵，戴在对方的头上。当你能够达到第三种境界时，你就和圣人相差不远了。
小和尚听后，陷入了沉思中。一个月过后，寺院后山坡的草地上出现一条蜿蜒的小路，高于地面很多。再也没有人被草地中的蛇咬伤。许多痛苦的根源就在于人们放不下内心的仇恨，这似乎是在惩罚伤害自己的人，而实际上却是在惩罚自己。因为恨一个人，最痛苦的终究是自己。如果做不到圣人的程度，就把一切交给时间。时间是证明和冲淡一切的良药。让时间来抚平仇恨，不要因为仇恨而忘记了生活中原本的美丽。朋友之间不能缺少信任。朋友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了你，并不代表你就拥有了对其大肆宣扬的权利。你所承担的是一份信任，只有保守了这些秘密，你才对得起这份信任。星云大师说，人与人之间最可贵的就是信任。小时候的快乐很多来自于我们单纯的心灵，不管是什么人，只要能够与我们一同玩耍，便能够成为我们的朋友。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接触的事情复杂了，于是很容易把原本单纯的事情变得复杂化，交朋友也不似从前那样简单。试想，如果我们身边没有一个可以说知心话的朋友，如果我们面对任何人都要戴上厚重的面具，这样的人生怎么会有乐趣可言呢？可以说，相互信任是成为朋友的基石。在一个古老的国度中，一个叫做智的年轻人，因为失手打伤了皇亲贵族，被国王处以死刑。在狱中，智想到自己年迈多病的老母亲，不禁痛哭失声。
母亲将他抚养长大，他还未曾尽过一点孝心。如果能够在行刑前再看望母亲一眼，也算是今生无憾了。
于是智恳求国王能够允许他与远在百里之外的母亲见最后一面，以表达他对母亲的歉意。国王被他的孝心感动，准许了他的请求，但国王也提出了一个要求，就是要智找一个人来替他坐牢，这样就可以避免他逃跑。看似简单的要求，但却那么难以做到，因为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，也许替他坐牢的人还会因此而成为替死鬼。正当智为此而烦恼时，智最好的朋友蒙来狱中看望他。得知这一切后，蒙当即表示愿意替智坐牢，让智能够回到家中看望母亲。蒙的举动引起了全国上下的骚动，人们纷纷表示蒙一定是疯了，否则怎么会做出这样疯狂的举动。几乎每个人都在等着看蒙被骗上断头台的结局。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行刑的日子越来越近，却一直不见智回来。老百姓们开始为蒙祈祷，祈祷这个可怜的人在来世做人时不要再如此轻信于他人。行刑的日子到了，智仍旧没有回来，蒙被推上了断头台。此刻有人骂他是傻瓜，有人对他投以同情的目光，但是在蒙的脸上找不到一丝慌乱，也找不到一丝悔恨，那神情就像他要奔赴的不是皇权，而是家乡。行刑的人员等到最后一刻也不见智归来，只好将绳索套在了蒙的脖子上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远处忽然传来了马蹄声，还有智的声音：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人们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。智浑身裹着泥巴，骑在一匹瘦弱的白马上，一路挥舞着手中的鞭子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。到了断头台前，智一个箭步冲上去，与蒙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。最后智被处死，在场的人无不流下泪水，不是为智的死，而是为智和蒙那感人肺腑的友情。为了朋友可以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，这是多么深入骨髓的信任。正是有了这份信任，友情才坚不可摧。不要让朋友间的信任因为时间距离而改变。假如把友情比作一棵树，那么这棵树上最美丽的果实就叫做信任。有句诗说，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有可以信任的朋友，哪怕只有一个，我们在成功路上都不再是单枪匹马。话不在多，而在于是否贴心与恰当。话要谨慎说，才不会让人觉得轻薄，甚至招怨。星云大师：人与人之间相处离不开交流，要交流就要使用语言。说话人人都会，可是要想把话说好就不容易了。同样的话，不同的人说出来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。一句话能成事，一句话也能败事。懂得说话技巧的人，往往仅凭一张嘴就能够解决很多疑难问题，不但能够为自己建立广阔的人际关系，还能为他人提供帮助。苏秦是著名的谋略大师鬼谷子门下的学生，学成后苏秦将即位不久的秦惠王作为自己的游说对象，力劝秦惠王统一天下。然而秦惠王对他的建议并不赞同，认为秦国统一天下为时尚早，所以回绝了他。苏秦为此大受打击，回到家中后便废寝忘食的学习，并结合当时的时局制定了一系列的作战方针。再次做好准备后，苏秦来到了弱小的燕国，将如何使燕国强大的计策告知了燕文侯，并强调唯有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六国合纵联手，才能对付强大的秦国。
燕文侯听后对苏秦的建议大加赞赏，出重金资助他到赵国游说赵王。赵王听过苏秦的一番言论后，顿时茅塞顿开，立刻将苏秦封为武安君，赐予他数不清的财富，要他带着到其他国家游说。此后苏秦开始周游各国，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，使得六国诸侯对他言听计从，很快取得了六国相印，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。因为苏秦，秦国一直对六国有所忌惮，不敢进犯一步。可见会说话是一种社会生存技能，能够使人处处顺利，同时还能够逢凶化吉，在人际交往中能够左右逢源，赢得他人的好感和信任。这样的人不管到了哪里都会受到欢迎，但并不是人人都具备能说会道的本领。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而言，常常是多说多错，不但帮不了别人，还会害了自己，说了不如不说。但与人相处免不了开口说话，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说，辞达则止，不贵多言，意思是说只要表达清楚了自己的意思就好，不必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。佛门常教人们要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声佛。星云大师也认为话要谨慎说，才不会让人觉得轻薄。话不在多，而在于是否贴心与恰当，是否能够对人发挥实质性的帮助。这就要求我们做到以下四点。第一，在他人窘迫的时候为他人解围，当别人处在尴尬的境地时，不要取笑他，而是应该及时说一些帮助他解围的话。第二，当他人感到沮丧时，给予对方鼓励的言语。有时候帮助不一定是物质或体力上的，言语上的鼓励更加能够振奋人心，令人信心大增。第三，在他人感到迷茫的时候，给予提示性的语言，一句提点的话也许能够为迷惑的人解开心中的谜团，有时候还能使一个人重新找到生活的希望。第四，当他人感到无助时，说一些支持他的话语，无助的人自信心也随之下降，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听到一些支持自己的语言，对增长他们的自信心有极大的帮助。晋武帝刚刚称帝时，曾占卜得到一个一字，这让晋武帝心中十分不安，因为按照当时的说法，占卜得到的数字就是帝王能够传宗多少代的数字，而且中国向来以三、六、九为吉祥数字，可是自己偏偏得了一个一字，恐怕是不祥之兆，大臣们也为此感到不安。正当大家都束手无策的时候，侍中裴凯站了出来，对皇上说，臣听闻天得一就清明，地得一就安宁，神得一就灵妙，谷得一就充盈，万物得一就化生，君侯帝王得一就天下统一，人民归心。短短几句话，晋武帝立刻开怀大笑。所谓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半句六月寒，这就是话语的力量。想要学好说话这门学问，我们还需要不断钻研，不断修习。